今天为我们正道的讲员是李义松牧师，我们总会的牧师。题目是同样的事怎么又来了，可以不要吗？经文是尼希米记13:1-14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义松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神，今天是我们的总会主日哦。每年就是在10月31日是这个宗教改革纪念日哦。那我们总会就是定在最接近宗教改革纪念日的这个主日，成为我们的总会主日，也提醒我们，500年前神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让整个信仰重新又回到因信称义当中。那今天呢，很开心可以来到竹北圣礼堂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。好，那母堂也一直很关心竹北圣礼堂建堂的状况，不是给压力啦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们总是主体关心，彼此关心，彼此带导啊。然后如果有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扫描上面的 QR code， 这是今天的投影片哦。你怕有些弟兄姐妹你坐比较后面，你可能字比较小看不清楚，你可以扫 QR code， 然后它就会到你的手机里面这样子，各位可以来看。好，那在开始正道前，我们再一次的祷告，求圣灵向我们说话，让圣灵的道进入到我们的心中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丰盛的恩典，是你的爱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，是你的宝血使我们能够自由的来到面前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我们的敬拜，也让我们能够清心吐意，可以随时随地的就向你诉说我们的苦情，我们的欢喜，也更因为主你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使得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圣灵的殿，我们随时都可以与圣灵来交通，而圣灵也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。主啊，愿你今天早晨就向我们心来说话，让我们每个人真实的遇见你，把我们心中所一切的苦情、一切的焦虑、一切的不安，因着你的话语得着最真实的安慰，也得到最真实的盼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就是同样是怎么又来了，可以不要吗？那确实如果读今天的经文可能就有这种感觉啦。那在读今天经文开始之前呢，我先让跟各位分享给我最近读到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。就是呢，有一个这个富豪榜上有名的这个高富帅的一个人，这样子男生，对啊，高富帅应该是男生，然后他就牵着一只狗在这个海边，他的黄金猎犬在这个海边散步着。哇，你看金黄色的阳光打下来，然后这个金黄色的海岸，还有金黄色的狗，哇 ，bling bling bling 亮这样子。说时迟，那时快呢，有一个这个杀手呢，就从海面上浮了起来，然后迅速的呢，到这只高富帅的这个狗旁边呢，给了这只狗 bang bang 两枪。然后这个高富帅很生气啊，就说你干嘛杀我的狗这样子哈？然后这个杀手呢，眼神冷冷的杀手就对他笑笑，因为有人花了500万要你的狗命啊！这个高富帅迅速的这个转变啊，谢谢，报谢谢你的国文老师啊！不晓得这个杀手回去有没有被组织给做掉这样子，但是这个杀手回去之后，没想到这个杀手组织呢非常讲武德啊，就又给了这个杀手第二次机会了。同样呢，这个高富帅又在海边散步，这个高富帅也学不乖，还是继续在海边散步，同样牵着一只狗，就这一回呢，这个杀手一样同样从海面浮起来，哎，这次他没有搞错咯，他迅速把枪抵着这个高富帅，扣下扳机，砰砰，哎，高富帅没死，因为呢，他用的是水枪，接着呢，他用大桶水桶呢，泼向了高富帅，让高富帅全尸这样子。然后高富帅就说：“你干嘛把我弄全尸？”然后这个杀手说：“因为有人付了我1000万，要看你全尸啊！”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尸尸有两种。好，这个，所以这高富帅这个又跪下来说：“哇，真的谢谢你的国文老师啊！”哈，这个完全搞不清楚这样。会不会对于这个组织跟这个杀手都有种莫名的既视感，就是 同样的感受，什么同样的事情，怎么又来了？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吗？不要这样子好吗？明明这样又来一次了，这样子。如果我们读今天的经文，这个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一到十四节，我们同样会有这样的感受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在教会公用圣经的旧约482页，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一到十四节，然后翻到之后呢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，我们请弟兄用单数节起，姐妹用双数节来印，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，就是弟兄用单数节起，然后姐妹双数节印，尼希米记的十三章一到十四节。好，翻到之后呢，请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，遇见书上写着说，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上帝的会。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，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。
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士与多比亚结亲，
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，就是从前收存素祭、乳香、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唱歌的守门的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。我来到耶路撒冷，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院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。
我正恼怒，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，
吩咐人洁净这屋子，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、乳香又搬进去。我就斥责官长说，为何离弃神的殿呢？我便召聚利未人，使他们照旧供职。
犹大众人就把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。
我派祭司利亚米温士撒都和利未人毕大雅做库管理库房。副官是哈南，哈南是萨科的儿子，萨科是马他尼的儿子。这些人都是忠信的，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分给他们的弟兄。
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领节所行的善。
好，这是神的话。那尼希米记呢，其实是少数用第一人称的观点所写成的书卷。相对于那种第三人称的书卷来看的话，第一人称的书卷感觉上就好像神在对人说话。那第一人称呢，也像一位摄影师，就是拍下一系列的照片，去记录了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好像 cosplay， 好像我们就扮演了尼希米，透过他的双眼去看到经文的现场，我们去身历其境，我们去感受到他重建圣城那种恢复圣名的艰辛。所以特别像尼希米在向神喊话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上帝的殿与其中的礼所行的善。那种喊就会喊出好像很多领袖的一个心声，喊出那种领袖心中的那种焦虑，无论是外部的势力或者是内部的压力，很多人其实都很想把尼希米给涂抹掉。来到了尼希米记的尾声，我们看到尼希米呢，一方面对百姓是非常强势，那斩断那些不对的事情，一一的斩断，但是一方面呢，他一直跟神恳求，他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照你的丰盛慈爱怜悯我，我的神啊，求你记得他们的罪。让我们感受到尼希米来到十三章的压力， 其实是比之前的压力还要来得大。那压力大到什么程度？最佳的证明就是尼希米记结束在什么？在结束在尼希米的恳求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。”大家可以感受到尼希米其实在整个重建圣城、恢复圣名那种压力嘛。那为何尼希米的压力这么大？他怎么压力山大呢？因为压力来自于这群犹大的贵胄，还有这群地缘政治的敌人，他们彼此的结盟，产生那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利益，也是盘根错节的经济利益，给他施压。因为这些利益给了尼希米施压，阻碍整个信仰的改革。既然你要压死我，我不如我就先压死你。既然我解决不了自己，我就先解决你。这样，尼希米呢，成为钦差大臣，他出巡耶路撒冷，他担任犹大省长的第一个任期是12年，就是亚达薛西王的20年到32年，然后回到中央多日。那这多日到底有多日呢？多久呢？有学者相信，就是依照利未人被赶回去种田，利未人这些人不在圣殿供职，被赶回去种田了。推论尼希米离开应该至少有18个月的时间，而当他回来领这12年的成绩评鉴如下，就是犹大人畏守外邦人，不得入耶和华的会；犹大人畏守11奉献供给利未家族的人；犹大人畏守安息日继续做生意；犹大人畏守不与异族的联姻。如果各位对尼希米记稍微熟一点，这4项不是尼希米在第一个任期就已经处理好的问题吗？而且是带头签名，百姓起誓说要遵守这个约的内容，起誓遵守约的内容。各位，你知道起誓的台语要怎么讲吗？对，再大声一点，就抓，就抓。我跟长老会的一个牧者说，你要就抓，这个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吗？就抓，不是随随便便，是就抓。因为他们立约的对象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，他们立约的对象是永生神的上帝，是全能的耶和华，不是泛泛之辈。所以尼希米说，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，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。可是到这边，为什么犹大人从上到下一心就是要背约呢？13章开头犯法的就是那个最清楚而且教导律法的祭司，而且大祭司完全不藏，大祭司以利亚时完全不藏，直接跟害他们最惨的敌人，多方阻碍他们城墙重建的，还想要暗杀尼希米的这个多比亚成为亲家，还让他自己的孙子跟多比亚的盟友申巴拉结亲，成为他的女婿。大祭司的儿子、孙子都娶外邦女子为妻，那毫无悬念的，整个核心领导团队已经全然的腐化，百姓也不觉得不攻击利未人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神的仆人活不下去也不是什么重要啊，因为连我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哪有什么十一奉献？但是钱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，反映着我们生命是否对神忠心。这是为什么担任教会的长职都需要固定十一奉献的原因吗？显明对神的心志，同时呢，要成为领袖，生命就必须要成为别人的榜样嘛。原因在那边看得很清楚，当领袖为了权力去勾结境外势力时，大祭司公器私用异族联姻时， 百姓就跟着为了赚钱，为了拼经济去做酒品、无花果、葡萄树的生意，跟外邦推罗人做这个海鲜的买卖，不守安息日。这要走回什么？这要走回所罗门王国的那个原因啊！要走回所罗门的王国的原因，那个埋下王国的老路啊，就是爱钱、爱权、爱女人。因为生存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，整个生存的压力真的太大了。各位不要把耶路撒冷看成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，它只不过是波斯帝国的里面一个小偏乡而已，没有什么大型的经济活动，人口也不多，工作机会也很少的乡下地方。而各位你要知道，巴勒斯坦南地这边的物产本来就很不丰盛，所以要在那边生活下去真的是太困难了，整个生活的焦虑绑架了他们，整个生活的焦虑绑架了他们，压力迫使他们走回老路。特别是为了子孙能够长治久安，他们根本不甩神的命令了，选择用下一代的婚姻与敌人政治在经济上结盟，下一代的信仰不再是首要的考量了，结果就是与异族结婚，造成下一代连犹大话都不会讲。各位，连犹大话都不会讲，请问一下，要怎么听得懂祭司在读律法书呢？更不要说他们自己有办法读律法书了，因为连犹大话都不会讲，信仰要如何传承呢？不要说认识信仰了，根本就是天方夜谭。从犹大人生存的压力，我们也来反思自己生活的焦虑是什么。我们生活的焦虑是什么？哪些焦虑是抓住我的，然后牵着我的鼻子走，去左右我的决定，我浑然不知。或许我明明知道这样选不对，但焦虑影响我这样选。就好像我带社青，明明知道应该要遇到心仪的对象，应该要找辅导先 SOP 一下，但是呢，因为怕被抢走，所以就冲冲冲。或者是呢，我以前在带青少年团契的时候，他们也知道说，哎，聚会时间到，应该参加聚会。可是呢，这个礼拜要月考，啊，应该在家读点书吧，哦，就选择不要去团契。或者是呢，我也听到一些家长会跟我说，啊，应该要让孩子去参加这个教会的退休会、教会的灵修营，来增加他的灵命。可是呢，跟这个补习班补习的时间冲突了，又想到我们新竹的要考上十中，要五 A 十加，外加这个作文要满积分才有机会，所以营会算了吧。我们会不会都在这个焦虑当中？再来，或许我们知道我们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。要刷牙洗脸，没错，要刷牙洗。我们起床第一件事情应该要翻开圣经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，我们通常都怎么样？点开手机，对吧？看多少讯息，但是你没有看这个圣经，对不对？跟你左右边人说，先开圣经再看手机，好吗？那要不要知道牧师今天早上是先翻开圣经，还是先点开手机呢？啊，没错，先点开手机，因为有闹钟嘛，要把它关掉，所以先点开手机。其实生活的焦虑常常跟我们如何下结论的三个因素很有关系。就是我今天面对这样的状况所下的结论，就是跟我当下的感受，还有我过去的经验跟眼前所见很有关系。我就会下了一个结论，决定我要去做什么。当我 看到什么？比如说，我看见了 IG， 我看见了 Facebook， po 了很多网美照，看 po 了很多型男照。当下呢，觉得因为自己长得这样，感受到很大的压力。经验告诉我，我再怎么样医美，再怎么样的电波治疗，把新竹火车站外面的那个医美诊所广告的全部走过一遍，这样子。你知道新竹火车站走出来有三层墙都是医美广告吗？你知道？我知道你们都不坐火车，你们都坐飞机嘛，好，坐飞机回来，回来的时候，你入关的时候是有一个一大幅很大的那个医美广告，就是那个什么加加那个。哦，我知道你们都很熟，你都读圣经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反正呢，就是呢，你就觉得啊，就开始呢，就是那些医美广告，你就会告诉自己啊，医美诊所可能走过一遍都没有用，于是你就产生一个容貌焦虑，只能去看精神科，好，就走医美科没有，只能走精神科。什么叫容貌焦虑？就是容貌焦虑就是你其实长得很美，你其实长得很帅，但是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很丑，哈。然后我以为我自己也有容貌焦虑，结果医生跟你说没有容貌焦虑，因为你真的长得很丑，这下真的焦虑了，这样子。焦虑呢，不只会把我们牵往反方向走，离神的心意越来越远，焦虑也会在我们与神中间隔起一道墙，使我们看不到墙背后有什么。其实焦虑的后面是神为我们所预备非常丰盛的应许之地，只是焦虑限制了我们所看到，焦虑限制我们的信心，认为那样做不能解决压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眼前所看见的过去的经验还有当下的感受让自己很焦虑。当焦虑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时，我们要准许自己焦虑。当焦虑出现在我们生命里时，我们要感受自己，让准许自己感受是焦虑的。我们不能跟焦虑说：“你点点，你点点，焦虑，你不要说话，你小声一点。”因为焦虑，你这样一直说话，一直说话，我就不是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。基督徒应该是得胜得胜再得胜，我不会有焦虑的。我基督徒应该是刚强壮胆不惧怕的，我怎么可能有焦虑？我们也不可以叫焦虑说你点点，你回去房间想清楚再出来，不可以。但是焦虑会得寸进尺，焦虑不只会告诉我们在焦虑，焦虑会要求最后的话语权。此时我们要坚决的跟焦虑 say no， 不然焦虑会画越来越小的圈圈给我们，越画越小，越画越小，而我们的心情就跟着越来越小。我们准许焦虑告诉我们一些事情，但是最后的话语权在上帝，最后的话语权是在上帝，不是焦虑。这就是尼希米。尼希米不准焦虑有最终的话语权，他的压力真的很大，他充满焦虑。所以你看尼希米一直在祷告啊，第一章就是尼希米禁食祈祷说：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。到了第十三章最后一句话是尼希米祷告说：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。他紧抓神的应许，他不让焦虑成为他看不见的高墙，使自己看不见神所摆下的恩典跟应许。神使尼希米的生命里最终发源权始终是属于谁的？始终是属于上帝的，不是其他人，是上帝才有他生命当中最终的发言权。我们也看到神也让我们看到尼希米第一次跟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，其实遇到的状况是一样的，他们的信仰同样处在低点，百姓的信仰是处于一种非常低下的状况的。如果注意看，都是状况非常不好的。只是呢，第一次的时候是 尼希米聚集大家往上走，重建城墙，保护人生。然后呢，新墙建好了，跟神立约。然后啊，圣殿就有这个按的班次，有很好的赞美，充满了赞美。而第二次呢，是大家已经达成这一切的时候，却往下走，走到了低点。圣巴拉、多比亚这些反对的势力又重新反扑回来，在犹大社群里充满很大的影响力，自己的利未人、利未家族却要喝西北风，而外邦人多比亚却在圣殿里有 VIP 室，有高容积率的招待所，就是最佳的证明。显然，工作会过去，会瓦解，会消失。这是尼希米记用来结尾的方式，这很特别，这很特别。他没有报喜不报忧，哎，如果他只要说自己的功绩，他写到十二章结束就好了，何必这写着很不堪的十三章呢？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，神借此去告诉他的子民，不要以为达到高峰就海阔天空。其实还有很多挣扎在其中啊，接在得地为业的，你看前面也是啊，接在得地为业的约书亚记后面是什么？接在约书亚记的后面是什么？是士师记。士师记是什么？往内互打，打到饱，对不对？自己发生内战，自己打到这个便雅悯族差一点要灭族了。有神的拣选，有神的同在，就等于我很顺利吗？不一定。神的同在不等于什么都顺利。神让尼希米用第一视角去记述百姓往上走的历程，也记述百姓往下走的历程。神给尼希米的恩赐就是能够组织有效率，非常的果断，但神也保守他的心智不与工作果效绑在一起，让事工的好坏来影响他服事心智的高低。他把自己定位在神的主权里，他没有被焦虑所绑架，可是他又适时的聆听焦虑要告诉他的事，而神也使用他的焦虑驱使他更多的来到神面前祷告，成为一个祷告者，在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困境里去紧紧抓住神而不放弃。尼希米没有像扫罗王那样强限自己认为应该会喜欢的战功给神，而忽略神真正喜悦我们要做的事。神使他在四百多年前，就像耶稣所讲的，我已经赐给你权柄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。神借此告诉他的子民，不要因事工成功而欢喜，喜乐的秘诀在于与主有正确的关系。这就是永活真神要人紧紧抓住的应许。为了让人能够抓住这样的应许，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，主耶稣毅然决然地走上十字架。他上十字架，正确的关系才能够出来，耶稣美好的故事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，转化我们生命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上帝要用他永恒恩典的故事去转化我们里面生命的故事。最近我在读的这本书，这个上帝的美丽，美丽的上帝这本书，就告诉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转化的金三角四步骤来进行，我就来跟各位来分享。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们要改写脑中的故事。人会将所经历的故事呢，所经历的东西呢，转化成故事，以便呢了解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。生命中的故事呢，会帮助我们去探索人生，去了解是非，去明白道理，去塑造我们的性格。无论这些故事是否正确，一旦深植在我们脑海当中，就会左右我们的行为，直到人生的尽头。问题是，我们从未质疑过这些故事的正确性。 但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却又主导着我们的人生。所以主耶稣邀请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，透过认识耶稣的故事，认同耶稣的故事，接受耶稣的故事，去拥有耶稣的思想，让圣灵帮助我们生命故事改变，成为正确的故事，改变就会逐步的出现。第二步就是采用新的方法，当圣灵呢逐步改写我们现在的生命故事后呢，正确的观念呢就会慢慢的浮现。那为了让我们能够继续活在对的故事当中呢，我们必须透过属灵的锻炼，将它融入在生活当中。灵命呢，能照着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去行，也就是所谓的灵命操练。所以固定的灵修、固定的读经、固定的聚会是重要。像我们在我教会就是固定，邀请大家，就是我每天有做一个那个爱中领导的这个五分钟到七分钟的灵修，就请他们听，就固定的听这样子。然后固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这都是重要的，帮助自己持续在正确的改变过程里。第三呢，就是与情况相同的人有交流跟互动。所以我们的基督信仰呢，既是个人的，也是群体的。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正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。所以灵命成长有个人独处，也需要团契生活。所以这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有团契小组的生活，不能只有主日敬拜的原因。第四步呢，其实是从一开始就有的，就是一切都交托圣灵。主耶稣呢亲自肯定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重要性，他说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圣灵一直为我们的生命工作，这位看不见的导师，他的工作就是指出耶稣的方向，叫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，让主耶稣的故事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出来，去转换我们的生命。正因为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主耶稣应许我们有盼望。我们其实是无力转换我们自己的思想成为耶稣的思想，除非有外来的力量。其实我们也无力将最终的话语权不让给焦虑，我们总是被压力所压迫着，除非有强大的外来者的力量。而那外来者的力量就是圣灵，圣灵就是那位充满大能的上帝，他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开始引导我们离开错误的观点，再进一步的以正确的观点取代。这正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真理，赐给我们的恩典。圣灵让我们持续看见真理，我们就能够下定决心跟随耶稣，接受他作为救主，一生走在神所赐的蒙福之路上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切焦虑都交在恩主的手上，无论这个焦虑是来自于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，或者是来自于亲子教养的关系，或者是我们男女交往的关系，还是与我们的上一代的关系，或者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，亦或是我们对于健康的焦虑，或者是对于前面工作的焦虑。主啊，我们都把这些焦虑交在你的手上。我们知道你允许焦虑向我们说一些事情，但是主啊，求你让焦虑不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高墙，让我们看不见你那要给我们的应许跟恩典。也求你让焦虑不会成为我们最终生命当中说话的人，让我们最终的话语权是你。主，你向我们说话，你说我们就听，你说我们就信，你说我们就活出来，你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愿神你亲自的帮助我们， 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